说方往天菩萨心地品，非公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体，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34页，本次34页前一面，请看着第一行中间的部分。18不共法者，一生无事，二口无事，三亦无事，是无不定心，无意想心，六无不知舍心，七欲无浅，八念无浅，九精进无浅，十智慧无浅，十一解脱无浅，十二解脱之见无浅，十三身业随智慧行，十四口业随智慧行，十五意业随智慧行，十六知过去无碍，十七知现在无碍，十八知未来无碍。好，先看到这。十八不共法，在后边第七地满足体性地，他也会详细说明。那么这里就根据三藏法术先简单的来做消释。那么第一种叫做生无事，也就是佛从无量劫以来常常运用戒定智慧还有慈悲来修这个生业，这些诸多的功德满足了，所以一切烦恼也都灭尽，因此之故他的生业是没有过失的。第二口无事，意思就是说我具足无量智慧辩才，所说的法能够随顺众生的机缘，使令众生也都能够有所证悟，这个叫做可无失。三亦无失，也就是那么佛修习诸多圣僧的禅定，所以心不散乱，对诸法当中内心也无所执着，能够获得第一安隐之处，所以是亦无失。亦无失也称作念无失。第一是无不定心，无不定心也就是说佛陀他行住坐卧常常都不离开圣僧殊胜的禅定，所以叫做无不定心。接着第五无意想心，就是说佛陀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普遍来度化，内心无所检测，所以叫做无意想心。第六无不知舍 首先这个也称作无不知以舍之心，意思就是说佛对于一切法完全都是观照了知了之后才放舍，没有一法不了知而就舍弃他的，所以这个叫做无不知舍心，也称作无不知以舍之心。第七欲无结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具足众多的善法，常常想要度脱一切众生，而内心没有烟草，没有满足，这个就是欲无结。第八念无结，意思就是说我在三世诸佛，我对三世诸佛之法一切的智慧相应能够满足，没有退转所以叫做念无田。接着第九清净无田，意思就是说佛的身心是清净圆满周处，常常度脱一切众生，没有休息，叫做清净无浅。第十智慧无浅，意思就是说佛具足一切智慧，无边无际不可穷尽的缘故，随着他的智慧而来宣说，也就没有窘境那也就没有窘境，这个叫做慧无浅，智慧无浅第十一解脱无浅，意思就是说佛愿你一切执着具足两种解脱，第一种叫做有为解脱，这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无漏的智慧能够相应的这种系统，第二种叫做无为的系统，也就是说一切烦恼灭除的干干净净，没有剩余叫做无为系统，而且呢叫做解脱无浅。接着十二解脱之见无浅，意思就是说我对于一切系统当中是知见明了，分别没有障碍，叫做系统知见无浅。十三生也随智慧行，意思就是说佛显现诸多殊胜的相状来调伏众生，正合这种的妙智来引说一切诸法，使令众生个别获得解悟正路，所以叫做生业随智慧行。十四可业随智慧行，意思就是说佛以微妙清净的言语随着妙智而转，能够教化开导利益一切众生，叫做可业随智慧行。第十五意业随智慧行，佛运用清净的意业随妙智而转，入众生心而为说法，能够除灭无明痴暗之魔，叫做意业随智慧行。十六知过去无碍，意思就是说佛用这种的智慧观照了知过去世所有的一切， 或者是众生法，或者不是众生法，他都能够周遍了之而没有障碍，这个叫做智慧之过去式，之过去无碍，过去的过去式，第十切之现在无碍，就是智慧能够知这个现在无碍，现在是无碍哈，意思就是说佛运用智慧观照了之，现在是所有的一切，或者是众生法，或者是非众生法，都能够波遍周遍了之，没有障碍，叫做智慧啊。这个知叫做知现在无碍，也就是智慧知现在是无碍的意思。十八啊，知未来无碍啊，也就是说佛运用智慧观照了之，未来是所有的一切，或者是众生法，或者不是众生法，都能够周遍了之，没有障碍，这个叫做知未来无碍，也就是智慧知未来是无碍的意思。接着，此十八贤云不共者，已是诸佛自觉圣智境界，非全小菩萨所控，更非凡夫境界可知，故云不共。说这十八贤也就是十八不共法，它之所以称为不共的道理是怎么样呢？因为它是所谓诸佛自己觉悟接着圣人微妙智慧的境界，不是全小的菩萨全小的菩萨所能够共同的，不是全小菩萨就包括，不是全教菩萨或者小圣圣者所共有的，更不是凡夫的境界可以了知的，所以叫做不共。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课，就是第二正说义趣。正说义趣那么又分两课，最初就是菩萨问义，第二色罗降塔。那么正说义趣这一课从哪边来我们再翻翻前面的课表课文课文的第一章后一面第一章后一面，以二的正式法门分，正式法门分它分成两大科，是最初秉初就是色罗梭心地法，第二就是释迦宣菩萨戒，现在所谓秉初这一课，色罗梭心地法分成三科，丁初问答标明这一课都说过了，所以现在就第二课，丁二正说义趣，正说义趣，然后一个这个反特三角号然后就看到第二章的课表，这里就有丁二正说义趣分成两课，悟出菩萨问义然后悟二就是色罗降塔那么我们知道了就可以翻到刚才的地方三十四页，第二正说义趣，正式宣说这个义理的趋向，也就是三十心十地义理的趋向，分成两科，最初就是菩萨问义，菩萨问义就是发光王大智明菩萨他就问这个义趣， 第二就是罗祥达，卢舍那佛就详细的作答，悟经说，悟经说就是最初这个就是菩萨问意啊，记得下头经文就这么说。尔时莲花台藏世界卢舍那佛赫赫大光明座上，千法善佛，千百亿佛，一切世界佛，世座中有一菩萨，名发光王，大智明菩萨，从座而立，白卢舍那佛言：世尊，佛上略开，十法界，十庄严，十金刚，十地名相，其一一一中未可截了，唯愿收持，唯愿收持。妙极金刚宝藏一切智门，如来不观品中一名。这一段我们看他下头的注解：尔时乃至一切世界佛刹，尔时啊，然后一直到第二行啊，一切世界佛这一段是什么意思？直接言，此种标明体用不分，爆发无二之业啊，这是直接说，这是龙种标题说明啊，这个啊体性还有妙用，本体跟这个妙用也称作业用啊。那么部分并不分开的，而报身发生也是没有两样的意义。言而实则，即本色罗如来举因明国劝修时也。说到这个尔时是什么，就是这个本尊卢舍那如来他举出圣音书圣的修音来说明书圣佛国劝勉修习的时候，此之法台色罗赫赫大光明座，千法善佛，千百亿佛，具以解见前文。说这里所说的莲花台藏的卢舍那佛，哎呦赫赫啊，也就非常显赫广大光明的这个宝座，还有千法上头的佛，千百亿佛都已经解释在前文可以看到的，这个可以从前文知道的。言一切世界佛者，是千百亿化身释迦如来辗转化化，无量无尽智慧如来居一切世界中，说法立神，以表从心地界法中出生无量无尽智慧佛也。先看到这，说到一切世界佛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的释迦如来来辗转教化，辗转教化无量无边没有穷尽的智慧如来，而居住在一切世界上世界当中，来深受法要利益众生，用来表示从心地的戒法当中可以出生无量无边 没有穷尽智慧之佛。下见文缘为成菩萨众，由是成正觉者持也。所以下见他经文说，为成的菩萨众，如成是他太多太多的菩萨众们，由此就成就无上正统正觉的情形，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切是皆佛。四座中有一菩萨，名发光王大智明菩萨，乃至唯愿受持，唯愿受持者。这一段是什么意思？而祝愿于诸佛大会中，而菩萨起问他，正属首批之机故也。说在诸佛的大法会当中，然而却由菩萨来开启问端，而这种道理正是属于所加倍的这个根基的缘故。好，法光王即法光主义，大智明即玄通义，前文放光即众，表示有本质而起妙恨，故名玄通发光手。此文问义禀修，表示知妙行而趋大觉，故名发光王大智明。发光王也就是前面所说发光祖的意义，大智明也就是前面所说玄通的意义。那么前面的经文放出光明来集合大众，表示由这个根本质而来升起微妙的行门，所以就称作玄通发光祖。而这一段的经文问到一切，有好禀说依靠他来修持，表示知足微妙的行门来趋向伟大智觉圣智的这种境界，所以叫做发光王大智明。直解缘此一节文总成前意而来，自从事实释迦身患慧光，人天生疑，玄通光者放光聚众，请问光相，释迦请众至色罗首，待前二问，请决其疑。色罗领他从凡至圣，即以心地为因，当成佛果，果中境界一一发明，又恐大众虽闻心地为因，不知是何心地，故又广开名相，为三十心识地。既有如是之名，如是之相，必有如是之意。若不发明意趣，将使行者莫知趋向，直向迷心，直视迷理。故发光王菩萨勤起其意，正为涅槃心意小，此彼之难明也。好，先看到这。直体说这一阶段的经文隆重承载前面的意趣而来的自从事实释迦身放出智慧的这个光明，人天的众生都升起以后，玄通光祖菩萨 他就放光明来聚集大众。请问这个光的相状，放光的相状，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请求大众到达卢舍那佛的地侧，来前面两种的发问啊，请卢舍那佛来决断这一种的疑惑。那么卢舍那佛就领说而酬答啊，就从凡夫一直到圣人，都是以心地为愿，三时心时地作为修因啊，当来才能成就无上的佛果，而果中的境界也一一的发明。又恐怕大众虽然听闻三时心时地作为修因，而不晓得是怎么样子的心地，所以又广泛开显他的名称相状啊，成为三时心时地比较详细的情形。既然有如此的名称啊，如此的相状，也必定有如此的意趣。假若不发明其中的意趣，将会使令这个修行之人就不知啊这个去向了。执着种种相而迷惑我们这一念心，执着种种的事相而迷惑于理性，不能够理事圆融。所以把观王菩萨就请佛来解释其中的意趣，这正是所谓的涅槃心一小，慈悲之难免的意思。那这两句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涅槃心一小，慈悲智难免呢？这个啊，就犹如说根本智一小，福德智难免也。正好是这种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智，它也叫做根本无分别智，也称作无分别智，它也称作正体无分别智或者正体智。当然是这个正德直接能够正德二空所显真如之理，无法二空所显真如之理啊，它能够断惑障的断烦恼的这种的智慧，这个所谓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照了没有慈悲的智慧，这个叫做涅槃心。而根本智呢，容易比较小了。而慈悲智为什么比较难明呢？因为慈悲智就是福德智啊，福德智，福德智也称作福德慈悲智。当然也是转有为的事件啊，事项的这些境界，能够了知依他起性是如幻如化，就不生起无法种种的迷惑颠倒。也就是说，他能够照了慈悲之智。又则根本智，他也称作无分分别智。为什么称无分别智？因为这种智是不依于心，也不攀缘外境，但能够了知一切法都就是真如，没法没法都就是真如，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境界跟观照的智慧没有差异。就好像一个人眼目旁的闭起来，外头就无所分别一般呢。那么由此无分别智，他就能够升起种种分别，所以他就叫做根本智。那福德智，福德智也就是差别智啊，差别智。这种智是依止于心而攀缘于外境，它可以做种种的分别啊。这个境界跟能观之智是有所差异的，就好像一个人开了眼目，重色就显现啊， 在目前，因为它是依于根本智之后所获得的智，所以叫做获得智。所以涅槃心呢，容易知晓，而这种差别获得智啊，涅槃的这种根本智心容易了知啊，而知或获得的知别智难以这个显明。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的文。世座中有一菩萨者，即上千佛座中之果位菩萨也。发光王大智明者，前名玄通发光祖，此云发光王大智明，正显此心地界法门，非具大智慧者不能通问。所以断惑正真必以智慧为首故也。先看到这，说世座中有一菩萨，这一句什么意思？这个也就是上头经文所说到的千佛座中的这位果位的菩萨，发光王大智明。前面说玄通发光祖菩萨，而这里说发光王大智明菩萨，名称不同。这个地方正是显示出这种心地界的法门，不是具足广大智慧的人不能够融通来发问题。所以断除迷惑颠倒，断除烦恼，破坏这种烦恼，而正得真理，必定要以智慧作为首先的圆廓。从作而列表生业之成，而如圣佛言，果业之成，身可如罗心起实相，则意业之成也。先看到这，从作而站立起来，从他的座位而站立起来，就表示生业的虔诚。禀白卢胜老佛这么宣说，就是可业的虔诚。那么身可如罗心体实相，那么就是意业之诚，意业的虔诚。那这里为什么说身可如罗呢？身可如罗也就是上头的如此，就是生业之诚，下头的如此就是果业之诚。那为什么称为如罗？因为一个虔诚到极点，他就能够契合真如本性了，所以叫做如罗。也就是他就能够以如如彻来契合如如净。什么叫做如如彻？也就正如微妙的智慧，他是本来清净，无明也不能够覆盖，烦恼也不能够染污，他能观照了知一切诸法都是平等，没有两样的。因为他观照的智慧能够如如净，所以叫做如如智，如如智。那什么叫做如如净？也就是正如微妙的这种理见，它是常作一相，这种量是等于虚空，不千变不千一二，也不改变，它也是无生无灭的因为它的境界是如如智，所以叫做如如净，所以叫做身可如如。他的内心能够契合诸法实相，所以呢，这个叫做意业的虔诚。佛上列开十法趣，十张扬，十金刚，十地，四十法门名相，名相虽多
以相求之，则名相又为略，故云内看。名相且略，其必甚广，其中一一一却，修断观此，未成绝了，必请贤明，故曰唯愿收此，唯愿收此。从续请业仪表翘诊之治也。到此，佛陀上头简略的开显十法阙，就是十处，十瞻仰，十行，十金刚，十回向，而十地就是十圣，四十法门的名称，但它意象，名称意象虽然很多，然而以这个意象来求推求它，那么这个名相又是比较简略了，所以叫做简略的开显而已。名相名称意象尚且是简略，然而它的意还非常的广大。那么其中一一每一心每一地一一位的这种义理趋向，还有修行断惑正称这种观照的智慧，未曾能够解释，未曾明了，未曾理解，未曾明了，所以必定要请卢舍那佛，必定要恭请卢舍那佛详细的说明，详细的说明。所以就是唯愿受持，唯愿受持，一定这个虔诚的仰愿佛陀，然后宣受他法，虔诚的仰愿佛陀，然后宣受他法。所以重新叙述这种请法的这种用意，它的用意是什么？也就是表示他是眺望虔诚到极点的情况了。妙体金刚宝藏一切之门草，这句什么意思？直且缘此请正观，乃起方便观行，以其佛果故也。妙极及妙绝，国海金刚及坚立之智，为若此国海非金刚智不能，此智一起，诸物不能坏，而能坏诸物，一切杂乱，诸恶种子尽断尽无余，故缘妙极金刚，此智具足一切功德，故云宝藏，能为一切显圣修断方便，观自根本，故缘一切之门。到此直帖他就说，直请正观，这里就是请问真正的这种观照的方法乃是升起全巧方便观照的行门，而用来期望无上佛果的圆阔。妙极也就是妙觉的果海，叫做妙极。金刚也就是坚固锐利的这种观照的智慧，比喻做这种观照的智慧。意思就是说，假若要到这个妙趣的国海，假如不是这种坚立金刚的智慧，是不能够办到的。这种金刚的智慧一升起，诸多的物品又不被它这个摧坏它，难道它能够破坏一切诸多的物品，一切的杂乱染污，诸多恶法的种子 他都能够端走得干干净净，没有剩余，所以叫做六级金刚。既懂得智慧具足一切功德，所以说是宝藏。他能够作为一切三贤十圣修贤断惑的拳脚方便，作为观照智慧的根本，所以叫做一切智门。如来百官品中以明察，这一句什么意思？直接就是说引证，这个就是引证。以明此处文业在大部列如来百官品中已更详明矣。这段就是引证，用来说明这里的经文的意趣。在大部的梵网经里头，全部的梵网经有100多卷哦，100多卷哈。我们现在只有传菩萨心地品上下2卷而已哈。那么在大部100多卷的梵网经里头，如来的百官品当中已经更详细说明了。好，这段过去了。接着五二舍罗祥达，卢舍罗佛就详细的回答，又分成4课：初名十法趣，二名十张扬，三名十金刚，四名十地。几出中山，初总称，二别是，三起止，根清楚，清楚就是总称。那么五二这一课就舍罗祥达，卢舍罗佛详细说他，分成4大课。最初一课就是说明十法趣，就是十处；第二课说明十张扬，就是说明十行；第三课说明十金刚，就是说明十回向；第四课说明十地，就是十圣。那么起初也就是最初说明十法趣当中，又分成3小科，最初就是总称，隆重来征问；第二课就个别个别，每一心每一心，个别个别的解释；第三科就是截止，结束指示。好，那么现在根紧出就是总称这一课。经文：尔时卢舍罗佛言，天佛地天如先言云何意者，发趣中、啊、那么啊，我们看直解，他就这么说：直解曰，此地大智明菩萨请示提业，借听许说，实作进修地位观恨之业。这里就是重叠别呢，大智明菩萨他请问了然后卢舍罗就要来解释其中的义缺，所以他就借劝谛听、哦、而且准许先说实处，就是实话去一个进修地位观恨的义，精进修持这种地位，十法界每一地每一位这样子，这种观照修行的这个意义。古寂寂文，古寂寂就是说，菩萨勤者，千佛守家库，金高原，千佛地天，指千佛众为解了库。说菩萨勤者，菩萨他之所以会勤法，也就是千佛所加倍的缘故。现在就告诉他说，就卢舍那佛就告诉他说千佛地天，千佛要地省天文哦，就了知千佛众 未能够清佛的大众啊，还不能够理解明了的缘故。何处缘？但告千佛者啊，只是如来本手修行无上法门，故令千佛转向转说也。说这里只是告诉千佛，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如来如舍罗佛如来根本所修行无上的法门，所以就是令千佛辗转互相的流传教授，源源不绝咯这样子。那么发趣的发趣意列如前世，是发趣的意趣啊，简略就如同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此以使波罗蜜心行开发，趋向正道，名使发趣。别则一行分对一处，原则住处修行此心，乃至妙觉圆满此心，今就一片。且曰从假入空为劫，努力根察，即见于空，亦见不空，见不空故，开发趣相，正妙真殿，此真其中，亦复其属，三谛圆融，不可思议。一心一切心，一切心一心，此段文中每入此此，读者须善悟之。说这里是以使波罗蜜使多运用使多，他能够心心每一心每一心都能够开发，而来趋向真谛的道法，所以叫做始发趣。始发趣。那么假如别教的话，别教的话就一心分别配对一处，原教的话啊，每一处每一处都修行此心哦，都是修行这一心哦，乃至妙觉成就无上妙觉佛果，就是圆满这一心。现在就这一理的这个方便，姑且就这从假入空来作为解释。那什么叫做从假入空？前面我们大略也说过了，现在再简略说说。所谓的假就是虚假，空就是什么实，我们能够了知凡俗的虚妄，能够体悟真谛的审实，那么首先必须要造假，观照一切因缘所生之法当下就入于空寂了，所以要造假，然后入于真，叫做从假入空作为这个理解作为理解且曰从假入空为解，若立之立根察，假如是大根切立根切有智慧大智慧的心察，他既然能够见到空理，也能够见到不空理，不空理是什么？也就是当下就是俗，也就是中之理，俗地理中地理，这个就是不空。在空理当中他也能够见到俗地理中地理，就是不空了。因为见到不空的缘故，见到俗中这种地理不空的这个缘故，所以就能够开发趋向正的微妙的真谛。那么为什么称作微妙的真谛呢？因为这种真谛当下就是中道第一一点，当下也就是属地，所以他真属中三地，能够圆融无碍，不可心思可议哦。那么一心，也就是一切心哦， 一切心
也都归去追心哦，是吧？
那么时段的经文当中，每路线这种的意志啊，只却读者，我们读者必须有善意来领悟它。好，那落接着更恶就是别事的个别个别的警示，那就分成十小课，最初就是舍心，一直到第十叫做定心。现在心精彻，心最可最初，那别是我们得翻前面的课文稍微看一下哈。前面的课文就是在第二章，第二章的课文几处就是名实发缺，它分三科，根处就是总称，根二就是别是，别二别是就是分成十科，心处就是舍心，舍心也称作发心处，第二戒心也称作自地处，第三忍心也称作修行处，第四静心也称作身贵处，第五定心也称作方便具足处，第六慧心也称作正心处，第七愿心也称作不退处，第八护心也称作同真处，第九喜心也称作法王子处，第十顶心也称作观顶处。好，我们就知道它的这个脉络。好，接着我们就正式说明舍心。经文，那佛子一切舍，国度成业天才经言名说男女己身有为诸物一切舍，无为无相无人之见，假废合成足者造作无欠，十二因缘无合无善无受察，十二路十八界无因一切一合相，无我我所相，假成诸法若内一切法外一切法，不舍不受，不受尔时名如假废观现前，故舍心入空三昧。好，就是这一段我们看一下直解的解释。直解为出世舍心之业，即谈不罗蜜也，别经明发心策，为于诸劫之中行实信心，不作邪见，广求智慧而行舍心，舍有十种，总集为三，才法接近舍也。问心地法门未有事实，著名舍心者何也？啊，欲令屈佛道人一切解脱，始望无上菩提，无依涅槃，若依生心世界，不能尽舍，众能修行，居然全体凡夫入道何有？以故守世真为生死，自求佛道，应当渐渐从外舍却，以致内舍，内外俱舍，舍亦复舍。如是之人名为若身菩萨，乃可入道智力，因此谈度则能广摄众生，而诸众生意义从化。若夫三贤为人，为舍二持出货，忽有违限无法二持，亦要尽舍，方正佛果。是阔一切菩萨为众，必以舍为居先，故出名舍心也。到此直解他就这么说，最初就是解释舍心的意义，也就是谈不罗蜜，谈也就是布施度，谈不罗蜜就是布施度。这个不罗蜜是梵语，翻作中文叫做到彼岸，也就是彼岸道。那么按照到彼岸的意思，由这个生死的指岸，由于这个谈度的关系了，布施度的关系，能够度过烦恼的中流，而达到清净涅槃无上无国的彼岸，所以称作谈不罗蜜。别经明发心策， 另外的经典上头就是说明，像华严经那就是说明啊，这个出处叫做发心处。喂，发心处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在诸多的这个啊这个长远的结束当中，诸多长远的结束当中，他能够行实信心，实信心，因为实住之前有实信啊，他行这个实信心啊，就不做邪见，就没有一切的邪知邪见哦。他能够广泛求这种高深佛果的这种智慧，而来施行这个施舍之心。那么舍有十种，舍有十种啊，舍详细说来有十种，那么笼统归纳起来，唯独可以说舍成为三种，有财华跟洁净舍，财舍、华舍、洁净舍。问啊，就问他说心地法门它的位置有事实，而最初说明舍心这是什么道理啊？回答，想要舍念趋向无上佛道的修行之人啊，必须一切都要系统，没有执着，没有挂碍，他才能够仰望而能够证得无上佛果菩提，无疑的大不涅槃。假若这个修行之人对身心世界不能够完全的啊施舍，纵然他能够修行，居然全体还是凡夫众生，若于无上佛道难有什么缘由呢？所以啊，因此之故，首先就只是我们真正为了生死，为了了脱生死而自求无上佛道的人，应当逐渐的从外头啊舍弃了，一直到啊溺手，连身落骨髓的种种也都舍，内外都能够施舍，舍亦复舍，连这点舍的心也舍了，也不执着了。如此之人，这个才叫做若身的菩萨，这样子他才可以入于佛道而能够自列啊。那么也因此这个布施多，他就能够广泛摄受一切众生，然而一切众生也就比较容易随从他来教化。那佛三贤为人啊，这个假若啊像这个三贤位置的人，十法趣、十张扬、十金刚三贤位置的人，他都唯独能够舍弃无法二者比较出的烦恼，还有维系的无法这两种的执着，像俱生的就比较维系咯，分别的就比较出咯。那么俱生的无法二者也要完全的舍弃，把它断舍，才能够就近证得无上佛果。因此之故，一切菩萨的位置当中必定以舍位居住在首先，所以最初就说明舍心啊。那么被说舍心之前，我们就先讲一个公案啊，给诸位听一听了啊，就讲故事哈，诸位最喜欢听故事哈，所以就讲故事给诸位听一听。这段说的不错吧？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啊？在佛说太子须大奴金，上头就说啊，这里就直接依照经文消释给诸位听了，不一句一句念啊，乐在消释啊，就会花很多时间。我们直接消释经文啊，说在这个是根据法院珠帘哈录出来的，录出来说给诸位听。那在六度篇第八十五就有说到，说佛说太子须大奴金，上头说
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了，说在过去不可以计算的角色，当时有一个大的国家叫做玉婆，他的国王叫做湿婆王，他有20000个夫人呢、都没有儿子哈、那国王就自己了来祈祷啊，祭祀诸多的神呢、天人呢、他就觉得有孕然后就圆满了10个月，太子就生出来了就把他称号叫做须达罗。到了他年纪16的时候，这些所以都能够去变了。那么从小以来，他就常常欢喜布施那么太子年年到了，国王就为他纳妃，叫做曼迪。曼迪是一位国王之女，也是端正，没有跟他比伦的那么太子就生了一男一女那么太子就想了，他想要做这个布施的布施波罗蜜他就出城去游观必是就化作贫穷农忙阴雅之人，就在道路边，太子看到之后就愁苦了这个忧虑心里不畅快不安乐。那么太子就禀拜国王了，想要随同大王祈求一个愿望，不晓得国王答应不答应。国王就说你想要这个做什么呢？我不乖为你的心意了。太子就说，我想要愿意得到国王当中的宝藏，所有的珍宝把它放到市城门外，以及放到市场当中用来布施凡事有所求索，而不违逆他的心意，不满他们的愿国王就告诉太子说这个只论你所愿望的啦，不怪为你的这种心意那么太子就将这些珍宝用车子就拖带出来就把它放到市城门外，以及放到市场当中，就自认人家来守求八方上下的人没有不听闻了之，有千里万里来的都能够自认心意的给对方，不违逆对方的心意。那么当时就有一个敌国的兵家听闻太子非常欢喜布施凡事所求不违逆他的心意，他就这个会合这个诸多的大臣以及众多的道士共同集合，就这样商议说夜婆国王有行莲花上的这个白象叫做须达言这只的白象是多利见多每每跟诸国共襄的攻打这只白象常常是胜利的那么有谁能够前往去祈求这只白象？诸臣就说这个哪里有谁肯这么去做当中的婆罗门有8个人就禀拜国王说我能够前往去祈求当给我这个稻粮国王就给他稻粮了国王就告诉他说能够得到这个白象的话，我就重重的赏给你一番了倒是8个人他就前往一婆国到太子的宫门这个就拄着杖子都翘了一脚在那边住着然后自己就说我故意从远地方来的呢是想要有所祈求太子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就出来迎接他们而且为他们做礼
就好像孩子听到父亲一般，而且互相的问慰问了啊，这个请安总长说了啊，你们来这边是有什么啊，这个要求什么呢啊？道士就为他说，我听闻太子非常欢喜布施啊，那么都不违逆人家的心意的父母太子啊，你的名字哦是这个流芳里八方，上策苍天下路黄天哦，布施的功德是不可限量不可度量的，而想要随从太子啊，祈求行莲花上佛的白象啊，那么太子就带他们到这个象柩当中啦，哦，就随便取一颗象啊给他。倒是八个人就说，我们正是想要获得行莲花上的白象呢，这只象叫做西坛眼呢。那怎么可以随便拿一只象就给我们？太子就说，这只大象是我父王所爱重的，我父王看到它就好像看待我一样的，假如我给你们的话，我就会失去父王的这种心意，或者会驱逐我出离国家啊，驱逐国境，是吧？然而太子他就自己这么想了啊，我前面有这个邀约在嘛，凡事所布施的不要违逆人家的心意，那现在我假若不给他的话，就归为我本来的心意，那怎么可以？好他就说，假若不以此向来布施的话，怎么能够将来成就无上佛果菩提呢啊？好，他就赐令左右啊，披着像的金鞍啊，赶快牵来，把它牵出来。太子左手拿着水来浇灌道士的手，右手就牵着像送给对方。八个人得到像，就祝愿太子一番，然后共同骑着白象就欢喜而离去。太子就告诉道士们说，你们赶快离去哦。国王假如知道的话，他会赶快追回来的哦。啊，道士八个人就很快的离去了。国中诸多的这个臣子们听说以这个白象布施给人家，都大大的惊慌恐怖。国王听了之后也愣然哦。那么现在获得天下就是靠这一只白象啊，却将这一只白象把它布施了，这只白象是胜过60头象的力量呢。那太子把它给人家了，恐怕将来会丧失国家啊，那这怎么办？那么太子这样子的布施一天一天的这个国库都要空掉了，这个臣子们恐怕全国以及妻子都把它拿给人家布施给人家了。国王听了这些话就更为不欢喜了国王就跟诸多的臣子互相商议，那要怎么办？怎么来处罚太子？有一位大臣就禀白这个国王说不是不要怎样的处分他就是把他驱逐出国就算了，不要这个刑罚他把他驱逐出境，把他安置在野田山中10年了的光阴使令他能够惭愧那就好了吧。好，国王认为不错就随顺这位大臣的建议那么国王就告诉太子，你出国去把你安置在盘陀山12年。太子就禀白国王说，不敢违教了说了我 我又愿意啊，要布施七天啊啊，我猜你去好不好？
国王就说了，你就是正是因为布施太厉害了，让我的国库都丧失，快要完毕了啊，而且丧失我这个啊这个宝贵的白香，所以才驱逐你罢了。你还要临去之前啊要布施吗？
太子就说了，不敢违逆啊大王的教令了，我不敢再违背了。好，然后他自己私下有钱财啊，委任就布施，然后将他自己私有的这些布施完毕，才啊要离去啊。那么这时候国家里头有二万夫人呢，共同就前往国王避策，来请刘太子说了。不是七天才使令他这个出国境了，既然二万夫人都这么说了嘛，国王就听喜了。
四处遥远的地方来的，就恣意的布施给他们，七天财物都穷尽了，贫穷的人得到富有的，万民就非常欢喜啊。太子就辞别妻子，这个妃就听闻了啊，就感觉非常的令难，非常愕然。太子有什么故事才如此呢？
太子就驱逐回他这个姻缘，于是就驱逐我出境了。那么曼迪也就是他的妃就这么说啊，使令国风义破乐无节啊，使令这个国家非常丰厚啊，安乐无节啊。那么我们应当共同努力，共同在山中求守这个圣道。太子就说了，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也要跟着去的啊，不要太子光去啊，留着我们在这里不可以啊。太子就说了，人在山中恐怖的地方，你常常都是很交易安乐的，怎么能够忍受这样多的辛苦呢，痛苦的事呢啊。妃子就回答说，太子，我终究不能够互相离开的啊，因为国王是以藩为标志，佛是以宴作为标志，做妇女的人是以丈夫为标志，我只是依附太子吧啊。假若有来乞丐的话，我应当也都会答应的嘛啊。乃至有人来索求我以及儿女的话，也都随太子所布施。好，太子就说，你能够如此的话，那就太好太好了。然后太子就跟他的妃以及两个儿子共同到他母亲的避处啊，辞别了，就想要离去，那就禀拜他母亲啊，这个委任了女册啊，来劝谏这个父王啊，要以这个良政来治国，不要冤枉啊这个好人。他母亲听闻之后，听闻这个辞别了自己的儿子要跟他辞别了，就感激的感激，而且了悲哀，就告诉旁人说，我的心我的身体就如同石头，心好像钢铁啊，侍奉大王未曾没有这个过失，现在只有一个儿子却深深的舍离我去，我的心怎么不破碎，就好像死了一般呢。那么太子跟妃以及他两个儿子就为父母作礼，然后就离去了。好，那么二万的夫人个别就用珍珠，个别有一罐来供奉太子，四千的大臣也坐骑跑出来 供奉这个太子，太子就成功出城了啊，然后都布施啊，这个布施出去了啊。那么这时候国中大小数千万人也共同来送太子啊，官的人都非常爱惜他啊，那不肯舍礼他，所以都一直流泪哦，垂泪而别。太子跟妃他就啊，这个在车上啊，有这个马啊托运他，然后就离去了啊。那么一个离去已经遥远了，就止息在一棵树下。那么就有一位婆罗门来祈求太子的马啊，马是拖车的啊，那么有婆罗门去祈求马，好马啊，把两个儿子就放在车上啊，妃子在后边就推啊，这样的，然后啊又往前面走了啊，哎又碰到啊婆罗门啊来祈求车子啊。车子，好，太子就将车子又给人家啊，又往前走，又有婆罗门来祈求嘞。太子是就说：“我不是不给你们啦，我所爱惜了，我财物都没有啦啊，你要什么？”婆罗门就说：“你有财物的话，给我你身上穿的衣。”啊，太子就把身上穿的衣就借给他，那就啊。只有穿着一件旧的衣，然后又往前走，哦，又遇到婆罗门来祈求，然后太子就用妃子的衣服又给他，哦，然后又往前走，又遇到婆罗门来祈求，太子就将两个的衣服又给他，那么现在太子了，布施了车马钱财衣被。了尽无所有了，最初也没有后悔之心，就啊这种后悔之心连大如毛头毛发许都没有啊。那么自己就太子就自己背负着儿子，那这个妃就抱着他的女儿就步行而去啊，就相随入山了啊。那么谭透山就离开夜坡阁有六千余里哦，哈、啊，离开国家啊，非常遥远哦，已经非常遥远，那就行在这个大河当中，大大的这个苦也饥渴，不止于饿，苦又渴。好、啊，这时候奥利帝释就在于旷泽变化出成果，即为衣食。充满气魄在城当中，有人就出来迎接太子，说吧，你们啊，请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啊，食用的都有了啊，可以互相娱乐。妃就告诉太子啊，说了啊，行到了，走了好久好久了，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啊，在这里休息休息啊。好、哦，时间已到了，那么向下文场就要赴宴，浓汤浓汤，浓汤浓汤是什么？很久的时间了。好，那么最后就恭祝诸位啦，啊，新春愉快，光寿无量，福慧增长。好，回向，啊，就不许给人家，然后。太子就自己拉车。